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莫大的救恩，你把自己舍去，你被钉十字架，流出你的宝血，以致我们能够亲近你。不单只能够亲近你，主啊，不单只能够蒙你的赦免，并且你把圣灵赐下来，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圣灵，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来工作，以致我们一天过一天能够更多的像你。主耶稣，早上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再次求你赐下你的同在。主，当我们来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求圣灵把你的话翻译在我们心里头，以致我们的话听到你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以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行事为人都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以致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你。所以主，我们求你自己来做工，你赐下圣灵的恩膏，无论是讲的翻的，主啊，你都来膏我们的口，膏我们的心，膏我们的耳朵，以致我们能够听你。你自己用你的话喂养你的群羊，以致我们得着你的话语，我们有力量来跟随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
过去我跟弟兄姊妹们都是按次序的一段一段来看以弗所书。今天我们是来到第六章第四节。过去我们交通到以弗所书是分头三章和后三章。头三章讲的是神赐给信徒一个很宝贵的很浩大的恩典的呼召。后三章就讲到我们接受这么宝贵的恩召，我们应该在地上怎样行事为人。那么我们要来读的第六章第四节呢，是属于在后三章的里头的一节的圣经。这节的圣经呢，是属于第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第九节这个大段落里头的一小段。保罗在这个五章尾到六章的第一段的里头呢，提到信徒在不同的人际的关系里头该有的生活。比方他讲到妻子当如何对待丈夫，丈夫如何对待妻子，儿女如何对待父母，父母如何对待儿女，仆人如何对待主人，主人如何对待仆人。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父母当如何对待儿女。当保罗讲到这些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刚才我们说第五章尾到第六章第一段的时候呢，之前的那几节的圣经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那里是怎样讲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到二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宁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里呢，是讲到基督徒是需要被圣灵充满，也讲到一个人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的特征，乃是有多的神的话，讲到多经历神的话，也多分享神的话，多经历神的恩典，多向神有一个感恩的心去表达向神的赞美跟感谢，能够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所以当一个人他越来越被圣灵充满呢，他就能够越来越被圣灵改变，被神的话来改变，他的人际关系呢也会因此呢发生变化，更讨神的喜欢，更荣耀神。另一方面，如果父母若要更懂得怎样跟儿女相处呢，他就需要更多的依靠圣灵，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在第六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再读一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一节是讲到父母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儿女。我给这一节的主题是学习做父母。在今天这个时代，做父母难不难呢？很难。比如说今天在维多利亚州，如果一个孩子他受周围的环境，包括学校老师的影响，如果对自己的性别感到困扰，想选择与自己出生生理上的性别不同的时候，他的父母呢就必须肯定和支持孩子的选择。如果父母不认同呢，是可以被政府视为对孩子构成的家庭暴力，是有可能被起诉甚至坐牢的。这几天我们中间有一些家长也谈论到，孩子在同学中间正在沉迷一个很流行的一个电子游戏叫 Roblox， 这个叫家长们很苦恼。政府最近也看到手机上的社交平台正在带来给孩子有许多的伤害，甚至州政府呢要考虑 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登录这些社交的平台。我们看见撒旦是用着不同的方法来破坏我们的孩子，包括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叫家长不知道如何应对，感到无奈。好像在旧约，神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神所赐给他们的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面对迦南人那个亚纳族人伟人看自己好像蚱蜢一样，感到很惧怕和无奈。是的，今天做父母实在不容易。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的妈妈谈到今天做父母不容易的时候，我为他们这一代做父母挂心，心中感到有郁闷。但是这个妈妈当时对我这样说：是的，或许今天做父母是很难，是更加艰难，但是神的福音并没有改变，神福音的大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心里头不需要惧怕费心。其实他是对的，我们不需要惧怕和费心，不是因为对世界的邪恶和那个势力谎言舒服了或者无知，我们不需要惧怕和灰心，那是因为神和他的福音并没有改变。这位年轻的母亲她所说的，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靠着主的宝血归回到神的面前，归回到神的话语里头，真的让神的福音大能更多的改变我们，使我们的身为做父母的能够更多越像主耶稣，让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按照神在他话语的吩咐，我们该怎样对待我们的父母，学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该如何做父母。今天我盼望从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来看， 我们当如何做父母这个主题，我会用三方面来交通。第一，是做父亲要注意；第二，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三，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做父亲的要注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头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做父亲的。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保罗不是说你们做母亲的呢？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男主外女主内，意思就是说男人呢的责任是外面工作赚钱养家，女人的责任呢就是在家里头料理家务照管儿女。所以认为谈到养育孩子呢，应该是父母里头的母亲向母亲说的。但是圣经是神的话，它不是以人的思想来出发的，乃是以神的心意来出发的。所以2000年前圣经已经说你们做父亲的。为什么谈到养育儿女的时候是说你们做父亲的呢，而不是你们说父母的呢？因为在神的眼中，养育子女的责任是在父亲身上。为什么养育儿女的责任在父亲身上而不是在母亲身上呢？因为父亲是家里头的头，这是我们上次讲到夫妇的关系里头所交通过的。既然是头呢，就要负起家庭主要的责任，负起养育儿女的责任。所以孩子没有好好被养育，神是要向父亲问责的。这是神指定给父亲的一个使命，要他们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这样不是说做母亲的就可以不需要听这一节的圣经，也不是说叫那个在座的母亲呢只是为做旁边的父亲旁边的丈夫来听，叫自己越听心中对丈夫的越过不满，或者用所听到的来向丈夫批评。不是，母亲也需要好好的听，为自己来听。因为神给妻子的使命是要他们帮助丈夫，做丈夫的帮助者，帮助丈夫完成他们从神那里所接受养育儿女的使命。神知道丈夫不能够独自的力量去完成神的使命，他需要妻子跟他同工跟补助。妻子作为帮助，这个帮助不是只做母亲，只是一个次要的助手，能力智慧都比不上丈夫，不是这个意思。不少时候母亲需要更有能力更有智慧才能够帮助父亲，对做他的好帮助，来补足父亲的不足。当父亲灰心的时候，妻子能够鼓励他；当父亲软弱不能够履行他的责任的时候，妻子就学习填补那个缺陷；当父亲过于极端了，妻子就要用智慧来平衡。所以无论是做父亲跟母亲，我们大家都需要不为对方听，乃是为自己而听，学习如何同心的为着神养育儿女。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就是保罗第六章第四节这里所说的第二句话，不要惹儿女的气。为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因为惹儿女的气的时候，不单只叫他们难受，也会叫他们对自己灰心，失去他们的志气，放弃了。因为当儿女生我们的气的时候，我们惹他们气，他们生我们的气的时候，他们的心也会跟我们慢慢的疏远了，他们就慢慢不信任我们，对我们灰心，对我们感到厌烦，不想再听我们。这样我们怎样能够保护他们呢？ 怎样能够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呢？所以保罗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当然不是指说要我们要千依百顺的顺着他们，他们想什么我们就给什么，想要干什么我们就顺着他们的意思。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是有个很清楚的目的的，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就表明父母是会惹儿女的气的，这个我们做父母都很清楚，其实孩子也很清楚。我们昨天曾经有没有怎样的惹儿女的气呢？你今天正在怎样的惹儿女的气呢？你想到一些的例子吗？我们都要悔改，我们都要避免，学习不再惹儿女的气。记得很多年前我刚来澳洲不久，我看见一个父亲在聚会的大堂外面向着他十来岁的女儿大发脾气，当众在当着众人的面前打了你的女儿一个耳光。我看见之后很惊讶，我也很难过。不受控制的怒气，我们之前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头讲过了，那里说到犯罪的怒气是会惹儿女的气，惹动儿女的怒气的，因为这会叫他们感到被羞辱，还造成他们心里头很大的创伤，带来你跟孩子之间很大的破坏，那个关系的破坏。保罗讲到基督徒既然信了福音，就在前面第四章里头我们也提过，那里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做父母的需要让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们，脱去我们旧人，穿上新人。圣经说生气不要犯罪，所以不受控制的怒气就是伤害人的怒气，是犯罪的怒气，我们需要咀嚼，需要止住。有父亲对青少年的女儿说，你为什么这么笨，真是没用。你有没有说过或者听过这些话呢？我听过。这些贬低孩子的话都是惹儿女的气，都是得罪孩子，得罪主的。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所读过的，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你有没有尝试过把你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较呢？有没有跟孩子说，你这么懒惰，为什么不能够像自强一样勤力学习呢？或者说，你这么懒惰，应该向自强学习，看看他是这样怎样的勤奋努力的。把孩子跟别的孩子比较，是会惹孩子的气。可能你说，我只是用比较的方法来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叫他更有动力学好。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想法，你是否喜欢你的妻子也对你说，你为什么这么懒惰，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够像小陈一样勤奋工作，多赚一点钱。或者说，你真的没用了，为什么你不能够像小猪姊妹的丈夫一样。你喜欢妻子用这些激发的话 来激发你的上进心吗？我们要小心这些的话，把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较，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头所说污秽的言语，谁都是一句都不可出口。不单止一句不可出口，父母心中也不应该不可以有这个心态。其实每一个孩子都不同，都有他们独特之处的，我们要了解他们，接纳他们，帮助他们发挥他们的强处，帮助他们减少他们弱点所带来的亏损。如果我们把孩子跟别人孩子比较，觉得他比不上别人，对孩子感到不满的话呢，这个对孩子来讲是一种咀嚼，不是爱，是不讨神的喜欢。如果父母容让自己有这个心态在里头，很容易在言谈之间不小心就在口中说出来，就会惹儿女的气。所以不单只口中不讲，这个比较的心态我们也当咀嚼。父母对孩子有过高的要求和期望，也会惹儿女的气。有一些父母，他对孩子有过高的期望要求，其实孩子最初呢，是虽然是很想取悦父母的，很努力尝试去达标的，但是因为有一些父母呢，他们没有抱着向神一个感恩的心，没有用一个欣赏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孩子，没有注意肯定他们努力所做的地方，反而只懂得批评，用不满的眼光看孩子，挑孩子的不是，甚至因此对孩子冷淡，不想亲近孩子，这都会叫孩子感到被咀嚼和否定。这种对孩子有条件的爱，会叫 儿女呢被惹气。由于基督徒的父母，特别基督徒的父亲，在孩子的心中呢，往往是代表着孩子眼睛所看不见的神。因为是我们把食物，把他们所需要的供应给他们，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就是很有能力，很重要。但是一个批评不满孩子的父亲，是叫孩子对神产生一个错觉，一个印象，就是孩子觉得神好像他爸爸一样，是个苛刻、要求很高、很难取悦的神。当孩子不达标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神是很冷漠的，远远的来看着他，对他失望，不想亲近他。一个孩子如果在神面前常常觉得自己不达标，软弱跌倒时候，觉得神远远的不想亲近他，这样他怎样有力量回到神的面前呢？怎样从失败的当中被神扶起来呢？他人生的路必定是很难走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父母，特别是父亲，让我们都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福音，更多经历主的大爱，这个无条件的爱，以致我们能够用神的爱去爱我们的儿女，不在孩子面前错代表神，惹他们的气，那是叫孩子通过我们去认识神的那个无条件的爱，十字架的爱。另外，不守信用也会惹儿女的气。有时候我们会用不，又因为不可操控的原因，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去履行答应过孩子的承诺。但是如果我们是可以选择的，我们就该尽力的去履行。我认识一个刚读完中学的一个女孩子，她父亲本来答应她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但是后来他整个晚上 一直看父亲都没有出席，他感到很失望。毕业之后，毕业典礼之后呢，同学的爸爸就主动的愿意顺路的开车送他和他妈妈回家。这个女孩子感到同学的爸爸在旁边来帮助她，自己的爸爸却不在身旁。当她回家之后，爸爸就向她道歉了，说刚才因为跟朋友一起，所以没有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她觉得爸爸的心里头她不是很重要，所以她就感到很难受。但是爸爸呢，想你弥补自己的失信，就说会买一个相架，把他的毕业照呢挂在客厅的墙上。父亲后来也把整件事忘记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女儿非常失望，也很受伤，对爸爸的信任也大大的减少，也怀疑爸爸爱自己有多少。父母需要学习对孩子守信用，不要轻易答应孩子，但是答应过后呢，就要履行。有些事可能你觉得是无关重要的，但在孩子的心目中呢，可以是完全两回事来的。假冒为善，也会惹儿女的气。有人说，孩子不单只能够看到假冒为善的父母看得很清楚，他们甚至可以闻到我们假冒为善的味道，因为他们很了解我们。我们有没有在教会里头所讲的所做的是一套，但在家里头却是有很大的反差呢？若是这样，我们就是在惹儿女的气。我们对孩子的要求的标准，有没有让孩子看见我们也是用同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呢？否则呢，我们也会在惹儿女的气。我们的孩子其实不期望我们完美的，或者不要求我们不会犯错误的，但是我们需要在孩子面前做一个真实诚实的人，真诚的人，要在人面前做一个真诚的人，我们需要学习在神面前真实。还有家暴，当父亲用暴力对待母亲的时候，当然会惹儿女的气，叫他们深深的受伤。家暴不单只是神在神面前一个罪，在澳洲法律也是刑事的罪行，必须立刻被制止，包括报警的方法。上面讲了各样惹儿女的气的例子，我想在我们身上也可能有一些我们曾经发生过，甚至正在发生的，以致我们孩子因此受伤，教他们灰心丧志，甚至叫他们对我们心存苦毒。如果我们在神的光照底下看见自己的亏欠，愿意真诚地向孩子求原谅，他们往往是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容易更愿意去赦免我们。另一方面，一个不会承认错误不道歉的父亲是个惹儿女气的父亲。你最近是几时诚恳地向孩子承认你的错误，请求孩子的赦免呢？又或者是几时向妻子，就是孩子的母亲，求他赦免呢？如果你说因为太久了你想不起来，是不是表示你很久也没有犯过错误，得罪过你的配偶或者孩子？还是说你是个不容易说对不起的人，不容易求人原谅的人？不认错的父亲 是会惹儿女气的。真诚认错的父亲不会被孩子轻看，反而被叫孩子尊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夫妻的不和是会惹儿女的气的。神可以通过基督徒的父母赐给孩子许许多多的祝福，其中最大的祝福可以说是父母彼此之间活出主的爱。这样当孩子从父母的关系里头看见主的爱，他们就能够被吸引去学习信靠跟从主耶稣。正如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他在约翰福音13章34-35节对门徒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学习夫妇保持一个和谐同心的关系，就能够帮助孩子认识主的爱。我们要避免跟配偶有不和，因为这个是会惹儿女的气的。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三点，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这里很清楚，保罗对父亲说要负起责任养育自己的儿女。这个养育的责任呢，不单只是包括身体方面的养育，也是包括心灵方面的养育。否则孩子的身体一天一天的成长，个子可能长得比你跟我的高，但心灵呢却是非常脆弱或者幼稚。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怎样能够面对今天这个充满谎言跟邪恶的时代呢？所以保罗嘱咐父亲需要养育儿女，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在那里找到主的教训和警戒呢？是在圣经里头。这里的教训是包括正面的教导和训练，把圣经教导儿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父亲如果不把圣经的真理教导孩子，别人就会把错误来教导他们，把谎言教导他们。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教导儿子女儿认识主的话，主要的责任是神教父给做父亲的，而不是主日学的老师。其实主日学最初原的出现呢，原本不是为着基督徒家庭的孩子而有的。因为以前基督徒的家庭的孩子呢，礼拜天的时候是跟着父母在大堂里头参加聚会的。200多年前，一个英国的基督徒叫 Robert Reitz， 他礼拜天因为在街上看见一般几岁到十几岁的少年人没有人管，他们大部分都是父母已经去世或者因做犯法被抓到监牢里头的，所以这些孩子都没有人管。这些孩子 一个礼拜六天要去工作，每天工作12个小时或以上，只有礼拜天是休息的，所以在街上呢是无所事事，甚至互相打架。他们没有机会受教育，他们不识字，最可惜的是他们不认识主的救恩。所以 Robert Reitz 这个弟兄呢，他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为他们开办主日学。他用圣经做教材，教导这些街童呢阅读和书写英语的能力，也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主日学本来是为着没有机会听福音的孩子， 而不是为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孩子而有的。因为神要基督徒家庭的父母负责任，把主的话教导自己的孩子。今天一方面我们是需要为那些很忠心摆上的主日学的老师我们感恩，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求主给他们力量服侍我们的孩子。也我们也把孩子带来主日学，若是读中学的，我们把他们带来周五晚上的英文的青少年组。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也不要因为教会因为有这些的有爱心很劳苦摆上的主日学老师青少年导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做家长的就忽略自己在神面前主要的责任，没有去用主的话来教导自己的孩子。父亲一方面要用主的话来教导孩子，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另一方面也需要帮助孩子操练跟从圣经的话，并经历圣经的话。父亲自己要操练跟从主的话，也带着孩子操练跟从主的话。我印象很深，很多年前在年底的特会里头，当大家用餐之后，我看见 New 弟兄就带着当时十来岁的 Michelle 他的女儿一起在饭厅里头呢摸桌子做清洁的服侍。这个就是个例子，带着孩子一起的来跟从主的话，这个就是训练。这里的教训除了有正面的教导和训练的意思以外，也包括负面的管教。希伯来书12章11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汁，就是义。所以管教是必须的，管教是父亲对孩子爱的行动，但是要注意，管教必须有爱，用爱来管教，如果不是出于爱，就不适合执行管教。除了教训所指的教导、训练和管教以外呢，保罗也说要警戒，因为孩子是需要父亲用警戒、用爱的警告来保护的，叫他们远离、逃避可怕最终之乐，或是从愚昧和叛逆里头犯罪的路上这样去走，要他们立刻的回转。所以我们需要警戒自己的孩子。我们说过，父亲母亲要怎样教训警戒自己的孩子呢？不是照着我们旧人的脾气或者想法，乃是照着主的话。所以今天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有一个很迫切的一个需要，就是自己好好追求认识主的话，追求跟从主的话，追求经历主的话。当我们的价值观被主的话来改变的时候，越来越像主的时候，当我们的性情被主的话来改变，越来越像主的时候，我们就越懂得怎样用主的话教训警戒自己的孩子。但这个不是说等我先把圣经读懂，然后才把主的话来教训警戒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的成长等不着我们，他们从小就需要被主的话来装备，否则他们就很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包括学校和朋友所影响。正如被誉为讲道王子的四不真他说过，泥没有耙，种子没有播的土地，杂草必然重生。忽略孩子，让他们不受教导和训练，各样的邪恶将会在他们心中和生活里头长起来。 我们都试过，因为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打理我们的家里的后院而杂草丛生的经验。所以你我如果迟迟不把主的教主的话教导自己的孩子呢，撒旦就会很快的把他的话他的谎言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做父亲的，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学习每天晚上在孩子睡觉之前跟他们读圣经和祷告，要帮助孩子养成一个从小读圣经亲近主的习惯，最好从他们小的时候开始。这从小跟孩子在睡觉之前用一点点的时间跟他们读圣经祷告，无论父亲的工作或其他的侍奉是多么的忙碌，都不能够忽略神给父亲这个用圣经教导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和侍奉。如果孩子小的时候不识字，只会听爸爸就读给他听，当孩子慢慢学懂会阅读的时候，就可以叫他跟你一起的读。年纪很小的时候，可以考虑用简单的圣经故事，或者多讲主耶稣的生平的四福音书，讲过的故事或读过的经文，如果孩子喜欢听，其实可以一段时间以后可以重复的来读，重复来看，不要怕重复，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讲。如果孩子很熟的听得熟了，人就很喜欢听的话，甚至可以请他们自己讲给你听，这是帮助孩子参与在这个读圣经的里头。一个越懂得用主的话讲故事给自己孩子的人，他就会越懂得把主的话用浅白易懂的话来解释给其他的成年人。有人说，如果你不懂得把某一段的圣经真理解释给一个五岁的小孩子或者95岁的老人家，可能表示你对那个圣经节的真理的认识还不是很透彻。所以向着自己的孩子讲圣经，是学习向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讲解圣经的一个很好的训练。每一次跟孩子读完圣经，可以问问孩子有什么的开心的事，可以和他一同为此感恩感谢神，或者问问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有什么需要，可以和他一起的来祷告神。这个不单只是会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向神有个感恩的心，学习依靠神，经历神是听祷告的，也可以让孩子呢去感觉爸爸是关爱他的，是了解他的。有时候还因为我们很忙了，父亲不在家很晚回来，那么妻子是丈夫的好帮助，妈妈就可以顶替父亲顶替爸爸跟孩子读圣经和祷告。如果孩子从小的时候都能够有爸爸带着读经祷告，他就容易培养一个从小读经祷告亲近主的习惯，那么他就能够在平常的生活里头去经历神的话，经历祷告的蒙垂听。他们经历神不单只是父母的神，也是他们个人的神。有父亲可能感到有心无力，因为工作的和教会的服事很忙碌，没有时间跟孩子祷告读经。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为这个事情祷告，寻求神，并且跟妻子一起的同心的来祷告，求神给智慧怎样安排自己和家庭的时间，甚至考量我们当如何把手中要应付的事情做一个取舍，把优先次序放在按照主的话教训警戒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是神给每一个父亲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必要的时候我们要需要把孩子的课外活动或者补习减少，或者甚至父母把工作甚至服侍有所调整。其他事如果我们不做，可能有人顶替。但关于按照主的话来教训自己的孩子呢，养育自己的孩子呢，如果你我不做，就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我们做这个父亲的责任角色，去把主的话教导孩子。如果在座有妻子，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丈夫，也不要因为丈夫不能够把主的话教导孩子而灰心，因为你是你丈夫的帮助者，他不能做的你可以补上去做。有一些父亲觉得已经太迟了，现在虽然看见不要惹儿女的气，或者需要要按照主的话来教导牧养自己的孩子的需要，他们觉得太迟了，错过很多机会了。因为今天孩子已经长大了，甚至已经进到青少年了，甚至成人了。为着这些做父亲的，你们不要费心，我们仍旧是可以仰望神额外的恩典，求他帮助我们学习今天该学的功课，求神赎回我们过去的亏损，我们的亏欠。正如先知在约珥书第二章第25-26节所说的，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有一个人叫 Adoniram Judson， 他是19世纪从美国去缅甸的一个宣教士。他的父亲是个牧师，他在大学的时期他遇上一个很热心抵挡基督信仰的一个同学，甚至跟这个同学成为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从此这神呢，就放弃他幼时对神的信心，咀嚼父母过去给他圣经的教导，他一直过着一个远离神的生活。不难想象这个 Judson 带来给父母很多的哀伤。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在一个旅馆过夜，听见隔壁很可怕的痛苦呻吟的声音。早上从旅馆的老板的口中呢，知道这个隔壁的旅客呢已经去世了，原来就是大学里头那个很要好的朋友。这个事情带给这神有很大的震撼，很大的冲击，叫他重新的回到神那里。神就这样垂听着这神父母多年的祷告，后来神呼召这神到缅甸去传福音，在那里差不多传40多年的日子，并且把圣经翻译成缅甸语。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正在远离在外，不要灰心，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让神有一天用奇妙的方法把他们挽回过来。因为神他有恩典，他愿意怜悯，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学今天神给我们学的功课。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把你自己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更多的来认识你的话，学习更多经历你的话，被你的话语来改变。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个做父母的，因着被你的改变，因着更多认识你的话，我们就能够把你的话慢慢的来教导帮助我们的孩子。
注意，在神的家里头，你得着一个一个的孩子，也在神的家里头得着一个一个的家庭。我们求主，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语翻译在我们心中，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也给我们看见你的恩典的丰富。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